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带我们共同领会了关于死亡的不同理解。今天呢，就想请马老师啊，带我们回到现实层面，带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死亡的含义呢？
好的呀，我们之前呢去探讨一下，就是可能对我们当代人还是有很多，可能但是一种文化的无意识。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很刻意去想，但是可能还是被这些文化的力量，或者说这种嵌在文化背后或者宗教背后的一种死亡观去指导着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个议题，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如果在面对这个死亡这个问题的时候，站在心理学临床心理学里面啊，通常我们会怎么看待呢？首先，很多人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可能经历过，我想我们这个年代吧，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下去其实压根就不想这死亡观的问题，除非你有比较多一定的宗教信仰背景，你的宗教本身可能会多少涉及到这一个。除了我们像你说的很特殊的道家以外，大部分宗教其实都是，如果我们总结的就是说，现世不是唯一，还有来生，甚至来生有可能更重要，而且你这一世活得好不好跟来世是有关系的，甚至在道德价值为人处事上。所以呢，这个就给当代人很多的一种意义，就是我在遵循在实践这个宗教的一些的道德规范还有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在一个面对死亡的时候可能我会能够得到一些的应许的安宁。比如说我只有一个，我知道我的魂归何处，我最终可以去跟其他人不论是添加重聚，而且说像佛家一样，我可能是以不同形式我继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一种终止还有隔断，这个就给予人很多的心灵的安慰。那对于当代人来讲，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说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是我根本平常是不想这个问题的，我就去生活，然后到我接触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我生活受到某种的死亡的威胁。比如说很多人可能撞了车以后，尤其有比较重大的事故以后可能就人身体不见得是有什么事，但是可能他就会有这么的一瞬间，好像觉得哎呦，死神跟我擦肩而过。有些人可能就过去了，我不管，我很快就回归我平常生活的轨迹。有些人可能就会进入一种更很深的一种恐惧，但是恐惧背后是有着思考，他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不会永存的。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从症状学来讲他可能比较严重，因为他没有回归到平常的生活的轨迹轨道上，但是从某一个层次他在产生一个深刻的思考，我以前的人生方向是对吗？我记得以前呢，我曾经在医院的一个心脏福康科里面工作。大家知道心脏福康科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科室，大部分的病比如说癌症啊糖尿病啊之类的，医生告诉你啊，你有这病了，你得之后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你能够活得更好更长，对吧？但是心脏福康科的人很多时候不是的，他是我觉得生活挺好，突然间一天我突然间晕过去了，大家把我或者我心肌梗塞怎么样的，然后大家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而可能抢救成功了我又活过来了，然后突然间我发现原来我有可能已经不在，这个时候就瞬间死亡跟你擦肩而过的，这个可能就会进入很多人的内心里面去。对，所以以前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很特殊，他们规定就是你心脏康复其中要见心理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人他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其中一种用心理学的角度去面对，就是说让大家 慢慢可以有一个我们鼓励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的这种生死学死亡教育的一个方向，就是让大家你平常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思想一下，开始正视一下这个问题，倒不是叫你每天无日无夜的去想哈，对，但是也无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老话嘛，预则立，不立无备，所以你有准备好的时候，可能你有些我们叫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就心理准备。而很多时候在心理学的文献里面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人是有极大的适应性的，倒不见得我们必须要，我们不一定是好像古人一样要一辈子躲在山里面去修行啊，那个我们才能面对。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他慢慢想想，他有些心理准备，他有些铺排的话，其实他到死亡那一刻他不见得就很难受，但是如果他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可能这个冲击力度就会很大很大。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心理准备啊，我去知道可能会有那一刻，我们去想一想，对，这是一。而这个想不是纯粹一个理性的想去，对，当然理性的想也很重要，比如说买人寿保险啊之类的啊，为家庭啊财政规划啊这个分配啊做一点的一种部署，这个也会有减轻啊，对，但是也有一个部分是情感上，我真的很这个投入这种情感去感受一下去面对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部分，就是真比较认真的去面对一下自己内心对这个部分的是处理的怎么样怎么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像我们说其实有点像道家的一个思维吧，我们现代人不是那么超脱，说我所有的都是少手大千无一物，就是什么东西我都随时放下，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超脱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物质基础的东西要安顿，甚至平常可能尽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的比较规律而且健康的运动啊身心作息，当我们就是身体的健康自理功能比较强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有利于我们面对死亡的，因为它老跟病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我们看到比如说老年人的群体里面，有时候他会觉得很不愿意继续活，甚至想选择这个比如说安乐死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其中很大一个地方是他不能再自理自己，或者他的生存方式是很多医药支撑之下还是有很多的疼痛难受，所以道家的思想其中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很有意义的，其实就是说尽量让你自己健康点，保持这个身体这种健康，这个对面对死亡是很好的，我人舒服了舒坦的时候，很多东西自然就轻松一点这个也是我们在看，那你说但是现在我看道士很难找，但是大家如果看看中国很多的武术家，他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修行的姿态，他们不一定是以道士的样子去在人间去显示，但是如果大家喜欢中国武术传统武术的朋友可能认识的很多的高人，比如说像云翔比如说好几个大家吧，李仲轩他们很多都是在他们那个年代，普通人可能就三四十岁吧，民国时代很多的老拳师化富化穷可能都活到八九十岁，大家还要想象啊，老拳师他们跟人交手的，可能会打架的，一般来说他们应该，你如果看西方比如说拳击运动员的话，他们这个老年比如说我们大家都 很熟悉的拳王阿里的话，他头部受过重创太多次了，他的老年都是摆真身啊这样子，但是中国的传统修行的老拳师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有点像道家这样坐化而去，比如说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孙禄堂，他就是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说我跟女儿说这孙建云也是我的武侠大师了我的可能我时间到了，他就去这个洗刷干净不吃不喝一天，然后就坐化而去，到之前还是每天练功身手敏捷，所以我想我们不一定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他学武术的时候，不是单单说一个好勇斗狠，他是强调说我们说叫强身健体，其中一个就是面对死亡是很管用的，所以或许这一点也是大家可以考虑哈。对，道家不一定那么可笑啊，而且很贴地气。心理学是没有道家的，但他们也有一点，尽可能照顾好你的身体健康，运动，保持运动，这个对抗压身心稳定这个减少病痛的时候身体功能比较健全，这个死亡的阴影恐惧也会相对减轻。所以现代的科学跟古代的这个道家的这思想境界可能也是好像找到一些的相隔千年的共鸣哈。另外就是我们说的面对这个之前说的正虚无，面对虚无我们之前探讨过很多不同的思路。在当代心理学里面呢，他发现首先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叫哀悼的过程，就是如果我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从一开始好像会震惊失落难过，到最终我接受这种无力感，接受这种失去亲人，但是最终我要找到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关系的连接。当我重新连接的时候，很多人的这种悲痛就会缓解。反过头来我们看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在西方心理学也发现，比如说在家族关系比较密切的民族里面，比如说意大利人在西欧人里面，大家都是意大利人，像在这西欧这个文化里面是比较看重家庭的，所以很多人说意大利人是跟中国人是比较像的，他不像英美系的是核心家庭为主，相对疏离一点他们这个文化里面，或者说犹太人也是这个家族观念比较强的时候，他们发现对他们的面对死亡或者面对重大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更多的心灵力量，就是如果他被问你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你为什么力量支撑过去，他说我不能丢我家族的脸。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也是另外一种很有意思的面对死亡的虚无主义，我死了我的家族没有死，我像有祖先是继承祖宗祖先而来，我下面有子孙后代，我的肉身可以死，但是我的像我们中国以前说的留一个好名声对，在西方人其实他们也有发现这个情况，如果我觉得我并不是孤身一人的，我的存在不单只是我肉身存在，我存在以后我的金钱我的名誉，我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我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这个纪念堂里面是有一位的话，这些人是比较能够面对死亡的，因为死亡并不是永恒的终结，而且是失联，我们的家族其实就已经连在一起了，这个意义感就是有人总是跟我相伴在一起。我们有一句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在90年代的这个剧叫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的 Till Death Do Us Apart， 对，意大利人他活出一个就是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如果你想感受体验哈，如果大家去一些墓地，在澳大利亚的意大人区里面去，你会发现很有趣，他们的墓地有一些是好像一个小房子一样的，它就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的祠堂一样，把那个历代祖先和亲人都安放在里面，所以大家看看。他这个死亡观就给在世的人有很大的意义感，死亡都也不能将我们拆散，死亡也不能让我们归于虚无，对，我活的有一个活的样子，哪怕我死也要给子孙留下一点东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的死亡观是很相似的，对， 那我们以前讲过立功立言立德啊，这些想法，对，在当代心理学也是发现，对，如果我们有一种家族，或者我们甚至不是家族，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一种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或寄托于宗教，或寄托于家族，或者说有些是我的所爱过的人啊的话，就是这样子，他们能够面对死亡，我也能够，就是当帮助我们去面对死亡这种无力感甚至不可知的神秘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感会减轻啊。这个在当代的婚恋心理治疗里面有最多科研基础的一个流派，叫情绪聚焦伴侣疗法，它的创始人苏珊·约翰逊，对，苏珊约翰逊，他就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他的祖母病危了，他跟他祖母很亲近，但是他作为心理师嘛，很自然，他想，哎呀，这个他这个老人快走了，但是他想安抚一下，他发现祖母非常镇静，他倒是纳闷了，他到底自己有点 hold 不住了，然后他就问祖母啊，祖母，你不害怕吗？这个Alice， 你猜猜他的祖母怎么回答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珊·约翰逊大师？
不敢猜。
祖母说，我每天都看到，我仿佛看到你的祖父身穿着当年向我求婚的那个百里服，然后向我翩翩地走过来。他说，但是他说还没有是时候，但是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时候，但是你不用怕，我是在街边等待着你的。所以这个祖母说，我一点不害怕，我甚至有点期待。对，这个我们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提到那个影视作品的故事，就像艾伦说的，它很浪漫，但是这毕竟是影视作品，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啊。对，这个是苏珊·约翰逊他说的故事，所以我们听到这里其实也很有，我们尤其搞心理学的人也很觉得很有意思。苏珊·约翰逊的婚恋治疗是可能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为什么一个心理学家会追求给他的来访的聚焦在婚姻上，而且带来婚姻的一种而且他的理论里面一个核心就是说，婚恋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找到一个人，是当你处在一种困顿而且无助的时候，他是能够跟你相依相守陪伴着你的。他说这个是婚姻的核心。很多在他之前有很多婚姻的流派说婚姻贵在沟通，婚姻贵在三观一致。苏珊·约翰说他不是，他说我们的研究不是，很多人三观非常不一致，很多人可能对他沟通很好，但是也是要吵着离婚，很多人也觉得他沟通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在彼此心目中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支持，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他们自身可能难以面对的压力的时候，这个婚姻就很牢固。我们发现原来这个苏珊·约翰逊他自己在他家族里面就感受过这种，对，这种状态，所以他能够从理论层面然后去取证，然后整理出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对祖母他这个梦或者这些话其实也给我们看到可能心理学或者人们面对这个死亡可能貌似在没有准备过的心灵里面可能带来一种永恒的隔断还有消散的一个恐惧里面，或许它也能带来，对吧？如果你有准备好，你有好的资源的时候，对，可能它甚至是某种的这种重聚。对，我们中国的古人就有这句话嘛，但叫心似金田间，天上人间会相见啊，这我们的长恨歌。对，或许这也是 可能1300多年前唐朝的这个古人跟我们的苏江省在心灵的某一点上也是对接的。
非常感谢马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些非常浪漫并且非常耐人深思的关于死亡的分享与理解，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